各位一起分享智慧篇啊，那我们现在到了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还在智慧篇的三个大部分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说了这第一部分呢分七个段落啊，我们到了第五个段落了。那这个篇的七个段落呢，前面是一个前言，后面是一个结语啊。前言呢是这一个说话者，应该是理解成撒勒满王啊，劝大家过正义的生活。那么结尾呢，他又出来说话呢，劝大家怎么样寻求智慧，才能够在智慧的领导之下过正义的生活。那中间讲的第二段跟第六段呢是恶人的话，第二段呢是恶人开始怎么样，他们讲他们的人生观，然后呢因着他们的人生跟他们开始怎么就是任意妄为，同时呢在任意妄为的时候发现有人反对他们，那当然是义人嘛，好人，他就不高兴，他们就把这个义人通通杀了就结束了，他们以为这样子可以变成他们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好，这是第二段。那第六段呢是他们会发现经过了这个作者的一些演绎之后，后来他们又发现他们错了，他们大错了特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错？因为他中间夹了三段，第三、第四、第五段，就是这个作者他说的，其实我们一贯有的想法并不见得正确。所以用了三个，我们说就是颠倒啊，颠倒传统观念，或者说是一个吊诡矛盾的一些舆论，就是跟他们过去一贯的思想来看非常的不一致的。我们看过两个例子了，一个是我们知道第一个例子是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说义人呢可能会被迫害而死，但即使是如此呢，他们是在天主内得到真正的平安。那最关键的是这个中间那一段，第四段是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上次跟各位已经我们一起阅读过了。他谈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是伦理生活的纯洁高尚啊。那么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子孙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有的人可能多子多孙，其他生活上并不正义啊，并不是符合天主的伦理，他们最终要受罚的。真正重要的是怎么样，就算是没有子孙也要保持什么身心的圣洁或者是正义。现在是第三个例子啊，就是第四章的七到十九节我们现在要看的啊。那么就是人长寿还是命不长啊，那么说，那么过去在整个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讲过了，在圣经里面非常多，我们读这一个约伯传就知道，一直以为嘛，天主的祝福最根本的外在表达就是什么多子多孙多福寿，对不对？那现在就他说长寿不见得啊，长寿呢可能是恶人，他后来还是要受罚，那短命呢也不见得是天主的诅咒。我们读一下，我读这一段，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好，他一人重或夭折，亦必或享安息，因为可敬的老年，并不在于高寿，也不在于以年岁来衡量。其实人的老年是在于有智慧，高寿是在于生活纯洁。你注意到这边谈的高寿，就不再是年龄的高了，对不对？是道德的高。啊，是智慧的高，他就用智慧跟生活纯洁来比喻成高寿了啊。这样的人啊，就是生活纯洁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悦乐了天主，也为天主所爱，因他生活在罪人中间，所以天主把他接去。怎么样？我这活得太烦了，死不如死了好。这个味道差点啊。他被接去，被谁？被天主，对不对？他被天主接去，免得邪恶改变了他的心意，虚伪迷惑了他的心灵。因为罪恶的蛊惑使人丧失天良，情欲的风暴毁坏淳朴的心灵，他在短期内成为完人，与满享高寿无异。他的灵魂使天主悦乐，因此天主迅速地将他从邪恶之中提去。所以你看他的很早的去世，我们说夭折吧啊， 是天主的恩爱呀，不是罚了，对不对？是天主怕他，我们的人太危险了，久了久了就要犯罪，对不对？天主让他还没有真正开始犯罪，就救他，不让他犯罪了，那是不得了的天主的爱。好，第十四节哈，好，天主迅速的将他从邪恶中提去，好，世人看了并不明白，啊，也不存心细想。他拣选的人必获恩宠和仁慈，对他虔诚的人必蒙眷顾。死去的义人是判定活着而不前进的人有罪，夭折的青年完人是判定高寿而不义的老年人有罪。好，这般人虽然看见智慧的义人，好，这个这般人写的是那个高寿而不义的老年人，对不对？这是典型的，对不对？关系代名词是指他最近那个名词嘛，所以这很清楚的啊。这般人指的高寿而不义的老人。好，那么这般人其实在希腊原文是直接写恶人，恶人啊，我们这个翻译的就是太文雅了。好，这般人虽然看到智慧人的结局呢，却不明了上主对他有什么计划，也不明了上主为什么使他平安无恙。他们见了反而嗤笑，但上主却要讥笑他们，最后他们将成为一具卑鄙的死尸，是王者中的永远的耻辱，因为上主要将他们打倒在地，使之俯首无言，连根拔除，彻底破坏，常处于痛苦中，永无纪念存在。好，我们跟各位前面说过了，这七个段落，三个段落，中间三个段落是谈的是这个，就是颠倒他们传统思想的，你说矛盾而吊诡的言论，这第三个了啊，第三个，他再一次颠覆了传统思想。那这边所举的例子是在传统上都认为啊，长寿是天主的祝福，所以年轻就去世了，过早，我们说夭折啊，或者年轻就去世。那么他说，现在作者说，年轻的去世并不是天主的罚。人很年轻就去世，可能让我们正好看见天主的眷顾跟保护。好，这个跟他传统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这个报答是在现世表达出来的，那思想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还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这边那个报答就不见得在活着的时候就发生嘛。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篇啊，用这样的语言呢、啊，他没有用复活这个字，其实思想是藏在那里面的，就是生命的结束呢，可能不是我们讲真正的结束，可能后面还有东西。就是说，这根据传统思想，太早的去世是天主对罪人的罚。可是呢，这边这个作者他提出了另外的见解了。他说，年轻死亡的人也可以是被天主的爱包围着，是天主刻意的，天主把他带走了。天主的爱可以超越死亡，天主支持并拥抱这样的一个好的年轻人啊。那这当然就是一个新的观点。但他们的开始，我们现在也有人这么说，对不对？说啊，这个人那么小就去世了，因为天主爱他，要他跟在一起，这个这样一种，这其实在希腊的安慰文学里面就慢慢出现这些思想的啊。这边可能也可以看见，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个作者啊，他可能这个思想呢，除了他自己想以外，可能也真的受了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希腊文化哲学的思考反省的更多，因为他们的确，他们发现了很多好人，至少他们明明经验到身边很多好人嘛，命就不长。这他们需要去解释，特别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对那一些在生命当中心爱的人太早就去世的，还要安慰那些活着的人啊，就发展一些言辞跟语言或者文字，那这个这边叫做安慰的文学，那这边就充分的表现，就在第七节他提出什么，这可能是来自于天主的保护。那第八到第九节说，这个人他的比一般人更早达到圆满啊。第十节实际说，这是他被天主爱的一个记号，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保护，就是避免他陷入罪恶，陷入罪恶才是最坏的情境啊。第十到第十二节这么写的。 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写法，就是它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思想。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啊，从第七节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一开始说了，一人就算是夭折了也会获得安息的。这当然是一个作者直接给的一个命题 statement， 他这么说了，对不对？说所以年轻人的死亡，我们前面已经提过非常多次类似的例子了。那作者呢再一次用这个语言啊，一人他死了，就算死得很年轻啊，他还是在天主内安息的。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跟传统的思想相反的。传统就认为说早死一定是天主的罚，一定犯了什么罪。这可是我们也许不知道啊，他一定犯了罪。我们想想约伯就好了啊，约伯还好，对不对？他的儿子招谁惹谁了，对不对？一天就死光了，他的儿子跟女。但你可以看，但是故事这不是重点，你可以去想那个故事嘛。那约伯也一定会哀哭他的孩子，一定的，对不对？那你说这怎么看？说天主保护他，因为约伯很有趣。约伯在一开始说什么？说他的孩子们很好，但是呢，约伯还是怎么样？每天为他的孩子们献祭，怕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还犯罪得罪天主。这很美的写法啊，在这个约伯的故事里面，那作者就想得很周到。所以这约伯是个好人，他教的孩子们也好，他也知道犯罪太容易了。那有时候我们犯罪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要为这个情况呢，为孩子们先做好一些记性，先把这个赎罪记先做好了。那可以看见，你可以明白，这个孩子那么早死的话，真的不见得是什么天主的罚。好，啊，这边谈的是说太早的去世，说夭折吧，这样子啊，并不见得就是重大的不幸跟灾难，不见得的。虽然过去一直这么想，那这边说不见得，一人重就算是夭折，他也一定要获享安息。当然条件是什么？一人，所以他肯定了，他肯定有人是很早就去世了，但是他也是一人啊。过去就想说，如果你早死一定是罪人，那这边说不一定哦，不一定。因为这些人活在那一个希腊文化里面，活在那么强大的宗教文化的压力当中，很多人可能就被折磨死了。我们讲殉道者吧，对，那时候还没有这种语言，对不对？那他这些人，他们当然会说他们当然是好人呢、啊、那怎么去解释呢？说这么好人会早死，说不见得。他说好人呢怎么样，就算我们不明白他早死，他还在天主的手里。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出自于实际的生命经验。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俗话，很多传统思想一再讲一再讲，但对那些比较有反省能力的人，他眼睛是打开着的，他看看就发现我们的现实生命经验就跟这一句传统的俚语这俗语不合，对不对？这不一致，那怎么办？你说不见得，我们说这个传统的这个语言完全都错，但我们至少知道有例外。他们去，那么这个例外该怎么解释？他们继续思考了，这是这个整个的起点啊，这么些发现的。好，那么看这个，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了。第八节，他说：“那么这只高兽，好，大家都追逐高兽啊，是天主祝福的象征。那么他怎么样？这作者很厉害啊，他去定义什么叫做高兽。”啊，他说可敬的老年啊，并不在于真正年纪的高啊，也不是用年岁来衡量的，而是用智慧跟生命的纯洁来衡量，对不对？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说生命的怎么价值怎么样，不在于生命的长短嘛，对不对？而在于我的生命是不是真正对人有益处，或者我活的是不是有意义。对不对？很清楚，这也是一样啊。古代的希腊的安慰文学常见的主题，所以活的年纪大，并不表示生命更有价值。我们用一下那个达尼尔先知说的话，各位，达尼尔先知两个老头想要侵犯苏珊娜，对不对？达尼尔说：“你们是越老越恶，对不对？”很清楚，这老年不见得是天主真正的祝福嘛。所以是真的是一样的，开始慢慢出现这一个思想。而且大家要记得一下，达尼尔先知书那个写在耶稣前第二世纪啊，虽然他谈的故事是第六世纪的事情， 但是他写的是比较，大概这个真正的巴比伦放逐事件之后，大概过了300-400年才写的作品，啊，只是放在那个前人的故事的脉络去讲而已。好，这很关键的。所以说，真正决定生命价值的呢，不是年纪，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在天主的爱内努力。他是不是真正的活出他的信仰，他是不是真正拥有天主所赏赐的智慧跟美德。如果有呢，他其实就是天主的祝福。如果你要说祝福是高受是天主的祝福的话，那他能够拥有天主的智慧跟美德，就等于他有了高的受数，虽然实际上年纪没那么大。这是个新的解释的方式。好，那么第十节，这样的人，所以怎么样，有智慧的生活纯洁的人会让天主喜欢啊，他悦乐天主，怎么样被天主所爱。那有没有例子呢？啊，这边谈的说什么，因为他生活在罪人中间，所以天主把他接去了啊。你看天主把他接去，有一个感觉好像不是因为经过死亡，对不对？那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没有死被天主接去的呢？有啊，呵呵，有比较近的有这个厄里亚，对不对？古老有哈诺克，那哈诺克是好有趣的故事。我们看看那个哈诺克的故事啊，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五章，这故事很有趣啊。我们当然知道创世纪那个最前面的几章啊，并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历史，那这是用一个神学性的笔法来写的。好，哈诺克第五章啊，第21节，好，第19节是他是耶勒德生的。好，你注意看哦，耶勒德生了哈勒克还活几年？还活800年，好不好？好，因为很重要哦。好，然后呢，第21节，哈诺克65岁，啊，就生了什么？这一个莫图瑟拉。好，哈洛克的爸爸生他时，爸爸已经162岁了。哦，他将近比他爸爸年轻100岁就生了儿子了，生了孙子，很有趣啊！你在看，好，我们当然知道这数字不是一个真实的，我们今天那个数字的概念，你可以用比例来看看，比例看一看吧。好，然后呢怎么样？哈洛克22节啊，常与天主往来。哈洛克生莫图瑟拉，还活了300年啊，生了其他儿女，所以他共活了365年。哈洛克时常与天主往来，然后不见了，天主把他接走了。啊，你知道活了几岁啊？360，这是高寿吗？不，你跟他爸爸比，爸爸800岁，对不对？他下面呢，26节，那个莫图瑟拉，哈勒克儿子活几岁？782岁，这哈勒克是夭折的。有趣吧？你看啊，这边谈的是这边谈的背后的故事啊，说这样的人悦乐天主啊。那我们知道吗？哈勒克的故事接下去什么？就是落恶方舟了，人都犯了罪，所以很可能这个故事这边呢，这边这个智慧篇啊，它这边有最后那个图形就是哈勒克啊，就是很清楚，这样的人呢悦乐天主，天主救他怎么样，就把他接去了。好，这是真正的关键的这个术语啊，这样的人啊，他用这个，他取代一个具体的名字，其实怎么样？当时说像哈洛克，这他没有讲哈洛克，我讲哈洛克怎么样？就恭喜他嘛，一个人而已嘛，对不对啊？用这样的人怎么样？任何人都可以啊，是不是？人非常多，用这个思想，我稍微岔题一下，跟各位讲的那个《若望福音》那个爱徒的故事，对不对？每次我跟各位说，爱徒这个人啊，一定不是说往大的跟我打架，对不对啊？所以那真的好，如果是若望，恭喜他嘛，结束了，对不对？结束了，那耶稣爱他，我怎么办呢？耶稣要偏心，我怎么办呢？那如果说这样的人，谁都可以啊。对不对？可以是你，可以是我，我们都可以特别爱耶稣啊，耶稣可以特别爱我，那不是更美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执着于这个弱，而且这个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论基础的一个传统传下来。我传统传下来当然不是骗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这么想，我说了，因为以前的这些整个的学习的知识基础啊，没有我们今天那么丰富。我们一直坚持那一个过去传统的想法啊，但是呢，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丢掉，也不是，我们听到一个新的说法或解释，要问这个解释有没有道理。我刚才跟各位讲那个扎凯的故事嘛，对不对？你看那个解释有没有道理？我不是单纯的想可能，而且我说的理由在哪里？对，那如果你说扎凯他个子矮，你单纯就因为以前人讲的，那以前人讲的都对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做研究了嘛，对不对？那个所有的研究都没有用，对不对？我们人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奇怪，真的很奇怪的哦，对吧？就真的。再多讲一句，说李读书就了不起吗？我没有了不起吗？没有，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真的，可是我们每个人哈、很容易哦，都危险陷入这个，因为这个思想，我一旦接受以后，它影响我生命很久。不是一件坏事，可当我开始要往前走的时候，那么它反而会阻挡我了。这个要非常小心呢、所以这边一样，这个作者怎么样？他就是给我们，他说：“你看，这个死亡，年轻的死亡，传统上一直认为是这个一定犯的罪，可他的现实的生命经验就有很多人就没有嘛，不是犯的罪嘛，他认为是好人嘛，那他要去重新解释这个现象。像现在说，他说再等等看，你看哈洛克，他好到什么样？天主要保护他，不让他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你真的要说怎么样？他真的是天主特别爱的吗？我们如果用人间的话说，我们应该嫉妒哈诺克了，是不是？那当然是渴望跟他也说这样的人嘛。他就不讲一个名字，讲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作者怎么样？他其实在整个作品，他常常用这种表达法。因为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啊。那这个想法常常出现的，他不具体讲谁，他背后有一个模型，但他不讲那个人的名字，是那样的人，这是很有趣的，而且是非常对我们就唤起一个希望，渴望跟他一样嘛。而这另外怎么样，他不讲那一个名字的话，那整个的这个就成为一个说一个公理啊，正确的，他可以超越时空了。不被限制在某一个时空之中，是在整个的时空当中都可以超越的。所以任何人啊，任何年代，任何时空都会出现有这样年纪不大就去世的艺人。那他们怎么样？不用担心啊，或者说啊，他们反正死了就算了，对不对？那跟他有关系的活着人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就像哈洛克一样。被天主带走了。其实我们常常讲这样的话嘛，对不对？说小朋友，哎，好可怜，说车祸就死了，对不对？啊，被天主接去当天使了。我们也这么讲的嘛，对不对？可我们根本就不信，对不对？我就是安慰人的话。那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要相信，要相信。如果这个孩子他一直活得那么好的，被爸爸妈妈教育的很圣善，对不对？那碰到这个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吗？他。因为天主爱他，所以天主怎么样把他接去了，这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是的确就是打破了，在当时是打破了传统的想法啊。所以另外在希腊文学里面啊，也常常可以看见，就是这个神诸神明也是一样啊，就是很多被神爱，在希腊神话里这故事非常多啊，被神爱的人怎么样很早就去世了。然后呢，在这些例子里面，他们也常常会说啊，这个人怎么样被神接走了，一样的。那这边我们在这个第四章第十节也说天主把他接去了嘛。天主把他接去，其实原文是他被天主接走了。我们说，因为他被天主接走，跟天主把他接去，在意义上是一样的，但语法上不一样。那我们中文就是会这么翻译，天主把他接去。那么其实呢，原文是被动式。那被动式里面基本上就天主就不提天主了，那就是不提。那下面你看第十一节怎么样？他被接去，再讲一次，就很清楚，天主是天主的意思。好，为什么呢？免得邪恶改变他的心意，虚伪迷惑他的心灵。我们活在世上危险的吗？ 因为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思想，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巡行各处，对不对？魔鬼不休息的，所以我们谁都可能被魔鬼带走。我们不要忘记第一个故事啊，那天主稍微休息一下下，让亚当厄娃自己过几分钟时间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整个的圣经背景都传在里面，所以天主怎么样把他接走，你真的可以说天主特别爱他。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语言在今天会出问题，你说哎呦天主偏心，对不对？这这每个语言讲都有一些小的限度，稍微注意一下，让我们明白这个在当时写这个问题是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多心去想这个事情。好，所以这天主保护他的。好，怎么样说第十二节说罪恶怎么样？罪恶的蛊惑使人丧失天良的，情欲的风暴毁灭淳朴的心灵，这个我们常见到嘛，对不对？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看到，对不对？你说酒色财气，任何的因素都影响人的嘛，对不对？在中国的一句俗话是最可怕的，或最真实的，保暖思淫欲嘛，对不对？你在贫穷的时候，你活都活不下去了，哪里想着干坏事啊？只要能够苟延残喘讨口饭吃就好，对不对？这是一个实际上，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穷人不见得不干坏事，你看在那个传统一般而言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说第十三节怎么样，这个他在短期内成为完人啊，这个完人是被天主接走了嘛，就达到他生命的圆满嘛，到天主怎么样与满享高寿无异啊，他也不会去否认说人可以活到高寿，天主是给他降福，他们可以享受，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样，如果年轻就去世的话，他其实怎么样跟这个高寿是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这边谈的是年轻就丧失性命的人呢，其实是得到了天主的保护，他就再也不会被罪恶迷惑了，再也不会被这个魔鬼伤害了，他就再也不会丧失天良了，情欲不会再影响他了，因为他基本上说，他说人死了怎么样，就再也不会犯罪了嘛，是吗？人死了就到了天堂。我们今天在炼灵月，对不对？说人死了到了炼狱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是走向天堂的路程了嘛。啊，他可能没办法自救，但是呢，他也没办法再自我毁灭了。啊，他已经只要有人帮他，就进天国了，那人呢是害不了他的，这是我们这个我们教会的思想啊，炼狱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是很清楚，你可以看，其实这个智慧篇啊，没有这些语言，其实我们今天这些思想在里面都已经藏在里面了啊，可以说，其实，在犹太思想里面一直有类似这个想法在里面，慢慢在酝酿到后来，到了耶稣时代，他的生命中看见啊，原来有真正的复活。好，十四节说他的灵魂使天主悦乐，因此呢，天主迅速的把他从邪恶中提去，迅速很快的。然后呢，世人见了并不明了，也不存心细想。好，这个世人是个普遍性的写法嘛，当然就是指一些恶人，然后愚笨的人啊。他拣选的人必获得知恩、恩宠和仁慈。好，这个他是天主啊。一般人看见了这个情况，说这个人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啊，被天主接走怎么样，他人都不明白啊，也不去想想看，说天主拣选的人会获得恩宠跟仁慈，那么对天主虔诚的人必蒙眷顾啊。我就跟各位说这个代名词，弄清在讲谁啊，不然你很难去看，这很关键的啊，就让各位不要觉得我小看大家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个字就过去了，那个他这个字都懂了，他是谁啊？你要把它对出来才行呢。哦，天主，所以很清楚啊，这个是一样。我们就第三个这个吊诡的言论嘛，跟前面两个这边看见，你看整个的就是主题就反转过来了。啊，那么根据这个第一个主要部分，这个反转的命题是，那这边怎么样？恶人又出现了，什么叫用世人来表达世上的人？啊，这个是用的更普遍的表达，换一句话怎么样，恶人很多，义人很少啊，世人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回顾一下哈诺克的故事，或者再想往下这个诺厄的故事，义人真的很少啊，不是吗？对不对？全都毁灭了嘛，真的能够得到天主眷顾剩下怎么说，诺厄一家八口生灵，对不对？ 这这个你可以这边是一种表的普遍性讲，所以说善人哈、啊、活在世上真的是处处很险恶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最根本的愚蠢就是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好例子，他们知道这些人跟他们作对的人啊，可能被他们杀害的人，其实是不愿意跟他们一样嘛。那不愿意跟他们一样，他们应该问的是，应该看出来是他们自己不对，那些人是好人，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悔改的，可他们却怎么样选择怎么样把那个人杀了、所以他们没有从这个夭折的义人看出来、其实是什么天主用来敦促恶人悔改的，那他们呢把他杀了。可是这么，那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反而也再也不会犯罪了。我们当然不是说恶人有功了，对不对？但的确是如此的。就你看这个其实蛮像耶稣的故事，对不对？耶稣是被谁杀的？犹太人杀的嘛，对不对？基本上，当借助罗马人的手，对不对？但是耶稣被杀害是因为这些犹太人觉得耶稣阻挡他们。但是呢，耶稣要完成天主的使命啊，说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被杀嘛。所以这些恶人呢，他们在杀害耶稣，他们应该明白的，他们是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但他们当时没有明白。他们在一再的犯错当中，让天主的救援也实现了。我再次说，他们还是有罪的哦。我并不说并不是有功劳，还是有罪的、但是这是天主的愚蠢啊，胜过人的智慧嘛。所以这是世人或者恶人他们最根本的愚蠢。这保禄说了嘛，对不对？保禄说天主的愚蠢愚妄也总比人聪明，对，这是格林多前书的话嘛。所以保禄说耶稣用他的十字架啊，来让世人看见嘛，什么是真正的愚蠢，什么真正的智慧。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在这边呢，在这个篇这个思想已经出现了，我们只是没有去把它真正的读出来而已。好，很清楚啊。那么所以这些死去的人呢，就成为什么这些活着的人有罪的证明。所以在第十六节，对不对？死去的义人是判定活着而不前进的人有罪吗？啊，夭折的青年完人是判定高寿而不义的老年人有罪。我再用耶稣的故事，我们知道当耶稣事件之后，我的中途大师都开始讲，对不对？耶稣的徒弟伯多禄他们在圣神降临后，他们一开始的宣讲说什么呢？说耶稣是墨西亚，那被你们杀死了，对不对？可是差别是这边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篇里面，他是指定这些恶人他们完蛋了，对不对？可是呢，耶稣的事件是有一个新的发展，是那么现在呢，你们只要悔改也得救的，这是福音嘛。这我们真正看见新约跟旧约，或耶稣降生之后跟降生之前的绝对的不同。但是基本的思想，这个人杀害义人呢、到耶稣被杀害之后，还是整个旧约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恶人因为无法忍受义人对他们良心的指责，他们把这些人都杀就完了。那这些恶人这边当然是在这个智慧篇里面写的比较极端的对立，恶人跟善人，对不对？我们知道福音当中是什么，那些人自以为善，耶稣说嘛，说这些人将来要杀害你们，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嘛，是以为是。那个善跟恶到了这个耶稣的脸，带到福音，你看要重新去反省了。我们要很小心，就算在伦理生活上我们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可在信仰上面可能会有很非常严重的错误发生的。好，这边看第十六节，就是义人怎么样，义人他高道德的生活呢成了一个审判啊，他跟那些长寿活着很年纪很大的一个恶人怎么样 对他们而言，他们其实以他们的短命判了他们高受的人有罪啊。所以这个判定怎么样，这边用的字什么，是当然是个法律性的字眼啊，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篇呢、啊、整个第一部分最根本的主题，要去知道，要真正拥有天主的智慧。好，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判定高受而不义的老年人有罪，然后第十四节，那这般人虽然看到智慧人的结局，好，这般人跟前面那个世人是一样，就是高受而不义的老年人啊，活长是恶人啊，他们看见了智慧的，这边智慧人谈的是义人，短命的人，早去世的人啊，他们看见了却还是不明白上主对他有什么计划，也不明白上主为什么使他平安无恙，他们见了反而嗤笑，但上主却要讥笑他们。好，义人们还在里面把洋洋得意的，你看这些人自以为一把他们杀就没事了，对不对？看他们怎么样，还正在高兴的时候说，但是天主却要讥笑他们，当然是谈着天主的审判。到目前为止啊，他的整个讨论是义人跟恶人的对比啊，那这边怎么样，把义人就解释成智慧人。回到我们那个智慧篇的主题了啊，智慧人。那么这当然是用更尖锐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义人是智慧的话，那这般人什么呢，恶人就是愚蠢人呢、啊、或者直接讲就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把智慧跟义人啊平行的一起列在一起，就几乎画上等号，这也是智慧文学常见的，不论是箴言啊、德训篇啊、都训道篇出现非常多次，在那慢慢去读，你就发现这个是相同的表达，在整个的文学传统当中，或整个的犹太的在初世纪之前的那些信仰传统是这么表达的，很清楚在一致的。所以义人是才有真正的智慧，那到保禄是一样嘛？保禄发现了天主的智慧啊，是人看来愚妄，这是真正的智慧。好，第十九节最后怎么，他们将成为一句卑鄙的史诗，就这一些愚蠢人啊，本来洋洋得意的，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卑鄙的史诗，是王者中的永远的耻辱，因为上主要将他们打倒在地，使之俯首无言，连根拔除，彻底破坏，常处于痛苦中，永无纪念存在啊！你看真的骂的怎么把他骂完的，对不对？很精彩的一个批评的方式。好，那这个第十九节是这个整个言论的结语了啊。那么它的形式上跟第三章十到十二节，跟这个第三章后面的十六节以后的第一个跟第二个这个矛盾语呢是一致的，就这边是更尖锐啊，谈什么这些恶人将成为卑鄙的史诗，连根拔除，常处于痛苦中，永无纪念。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什么，没有人扫墓了，对不对？没有人旁刀，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其实有这个影响，台湾不是就有很多的这个人从民间信仰转为基督信仰，特别是你说讲的如果叫做基督教派的话，让他们家人很大的担忧，就是怎么样，将来没人帮我们扫墓了啊，没人纪念我们了，对不对？家里面没有牌位了，对不对？的确是，这边是就这个意思啊。这不要看，我觉得可能那些人读过智慧篇也不一定说永无纪念。好，那这样的一个结语啊，当然就把整个的发展就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了啊。从第十章的二十节就是最根本的审判，一个盛大的审判啊。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就这边很清楚的，它显示怎么样，恶人怎么就是他们的计谋是不行的啊。我们前面读过了。四个篇第二章的里面是那些恶人讲话，对不对？恶人要去折磨义人啊。第二章十九节说，来吧，让我们用耻辱跟酷刑试验他啊，看看他是否温良，看他是否忍耐啊。这是恶人要开始杀害义人是一些话，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看见怎么样，那么真正的永远的耻辱呢，在第十九节怎么样，是落在恶人身上啊。整个的恶人本来的计划， 他们希望看在异人身上看见那些恐怖的遭遇，其实都落在他们自己身上。而异人呢，我们前面读过了嘛，对不对？第十七节什么？上主使他们平安无恙，他们在天主的手里。啊，就这样呢，进到看，那当然，这个一恶人一发现这个情况，他们开始发现啊，我们大错特错了。就进到这个第下面第六个单元啊，就是在末日审判时的恶人跟义人，第四章二十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三节。好，这是这个第一部分七大段落中第六个段落啊，跟第二个啊，跟第一章十六节的到二章的二十四节相对应的，我读一下，各位就可以明白了。好，在清算他们的罪恶时，他们将站尽的前来受审，他们的邪恶要起来作证控告他们。好，很清楚，这前面接到这个前面的十九节是怎么样？这天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嘛？好，证明他们死了，然后就是审判，对不对？要清算他们的罪恶。好，说他们的邪恶来作证，当然是他们对于义人所做的一切控告他们。好，然后呢，第五章，那时义人有恃无恐啊，站在那些曾经压迫他、轻视他、受苦的人面前。好，现在你可以想象，在审判的台前啊，都去世在天主前啊，那时候我们很难讲阴曹地坟天堂，反正现在这是在都去世之后呢，面临那个审判。所以怎么样，被恶人杀害的义人就出现在这一些现在才去世的恶人面前，对不对？好，那恶人一见，第二节他们是恶人，一看看到他们眼前站着那个义人，吓坏了啊，不生惊恐，惊奇他那个义人竟然意外获得了救恩。这个意外是出恶人的意料之外啊，对不对？意外。好，所以他们必将懊悔，心伤的彼此叹息。好，恶人又说话了啊，前面第二章是他们开始谈话文艺是怎么要过什么生活，对不对？他们现在呢，看到这个生命的结晶又说话了。好，还是一样，恶人自言自语哦。好，这就是我们曾一度讥笑侮辱过的那个人，我们真糊涂啊，曾把他的生活看为愚妄，曾将他的死亡看为耻辱，他怎么也被列在天主的儿子中，怎么在圣人中也有他的份子。前面说过，对不对？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天主的儿子啊。那我先看一下，怎么真的是啊，对不对？好，第六节，所以显然怎么样，是我们偏离了真理的道路，正义的光没有烛照过我们，智慧的太阳没有为我们升起，我们走遍了邪恶与灭亡的行径，穿过了无路的旷野，唯有上主道路我们却没有认识。换句话说，我们什么都知道，可是唯一该知道的我们却不知道，天主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好，傲慢为我们有什么用？财富跟虚荣有什么好处？一切都过去了，像阴影，像即逝的流言，像在波涛起伏的水面上航行的船只，驶过之后无迹可寻，波涛里也没有留下船只的行踪，像空中飞过的鸟一去无踪，它鼓翼而飞，用力冲击，一路穿破轻微的空气，正义飞过之后也不见飞过的痕迹，像射向靶子的箭穿破的空气立即复原，认不出它经过的路径。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一笔，我们这你这边真的也可以用那一个殉道篇呢，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好，我故意的把那个这边的有如翻成像，原文是像了，就这同一个原文字，我在中文翻成像跟有如啊，其实不要翻这个练起来比较有劲儿，比较有劲。好，翻成有如有点变化也好，但是好，我们看第十三节，我们也是这样。刚一出生就不存在，没有表现一点功德的痕迹啊，只在罪恶中消耗了我们的一生。好，怎么罪人在地狱中说这些话？好，十三节以上呢啊，是罪人自言自语，对不对？那么第十四节注意到那个方括号啊，那是后人加进去的，在智慧篇的古老的手抄本没这些话，可是后人读一读，你看这个人在地狱里面，地狱的思想已经出现了 啊，这可能在智慧篇的写作时还没有这么清楚地狱的概念，那这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抄写员他有地狱的概念，他就抄进来了哈。然后第十五节，作者最后的评论，的确，恶人的希望像什么呢？像被风冲去的糠秕，像被风暴刮去的薄霜，像被风飘散的云烟，像投宿一日即行消逝的旅客的纪念。很美的文字，对不对？你可以相信它本来是诗歌的了，本来是诗歌啊。我就觉得这些老前辈们翻的都很漂亮，非常美啊。好，我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嘛，这是对应到第一章十六节、第二章二十四节的。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前面第一个恶人的言论呢，一开始是什么？抱怨人性的存在非常短暂，而且虚无，对不对？那既然那么短暂跟虚无的话，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那该怎么样？他们说，恶人说，我们该及时享乐，对不对？那及时享乐就发现有人去刺他们，对不对？是怎么样呢？他们就说，把那些反对者、那些艺人杀害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恶人的言论。他们现在呢，我们经过了作者有三个这个反转的思想的这个历史以后呢，他说现在怎么样？从这边第五章的第三节开始，怎么说？一开始他说恶人就承认啊，他们对义人的命运他们判断错了，对不对？现在他们都死了，对不对？他们也死了，义人也死了，义人当然先死，他们也死了。他们发现现在义人站在他们面前，那就好好的，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发现他们的判断错了。然后第六到第八节，他们承认他们的生命才是错谬的。啊，第九到十三节，他们就承认什么？他们自己的生命是真的是短暂跟虚无。并不是他们前面看见的，他们的短暂跟虚无身份，他们现在跟天主毫无关系、哦、他们前面以为，他们前面的思想就是认为没有天主在，所以生命结束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现在发现天主在，给他们更发现他们就跟这个天主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义人才跟天主有关系。好，这样的一个对应的结构是非常逻辑的。我们看见啊，恶人怎么样？他们彻底的后悔了，但是呢来不及了，判断已经下了，天主的判断已经下了。所以他们现在呢，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也撤销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知道义人生活才是正确的。好，这边你看，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戏剧性的写法。我想可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可以改成相声 来 演一演吧因为都是讲话嘛，对不对啊？可以改成相声，应该是很漂亮的。怎么样？就是这些恶人，他们掌握着权力的时候，用各种的手段迫害艺人啊。可是呢，终有一天，这个情况会极端的反转，恶人跟艺人的生命的处境就完全的翻转过来了啊。当然，我们知道那艺人怎么样，得坚持到底；恶人呢，应该要小心啊。他们其实要越早能够悔改，不要等到真正去世才说，来不及了。啊，这段其实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所以前面从二十节哈，第四章二到第五章第三节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引言。现在恶人跟义人都在天主前，啊，现在所以整个情况就反转了。义人是在天主的手里，天主的照顾里面，而恶人呢却是不得了的。好，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义人呢、啊。的故事可能还比较不好不找例子。这恶人思想的整个的改变啊，其实在马加伯下有这些故事的啊。可以，马加伯下有很多这个迫害者，像安提约古、厄皮法乃啊，各位可以回去读一下第九章。这他就发现他错了。我们当然知道这应该是个虚构的故事了，就是虚构的写法。就是、安提约古、厄皮法乃他会悔改啊，那太让人震惊了，对不对？所以看一下，就是恶人他终于发现他在做的一切坏事以后呢，他面临自己生命的结局，他发现他自己才是真正错的。在马太伯下第三章有一个人叫做赫略多洛，第九章讲的安提约古、厄皮法乃，各位可以读一下啊。马加伯下第三章跟第九章两个故事，其实这边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好，那么第四节他就说了，我真糊涂，这恶人承认自己是愚蠢的。然后第五节怎么样呢？他就发现这些义人才真正是天主的儿女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在也在耶稣的故事上面，对不对？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受了各种嘲弄嘛。其中一个说：“你如果是天主子，你下来呀。”或者说他耶稣，他如果天主子，那天主要救他啊。更发现耶稣没有下来，天主也没来救啊。他这个人一定不是天主子。很快的发现什么？他真的是。这边是类似的哈，所以怎么这个被我们杀害的也被列在天主的儿子中，怎么他们也属于圣人的一部分呢？好，这边当然是描写的嘛。如果是义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背弃信仰，那他就会被接纳成为天主的儿子，他就会成为圣人嘛。对，第六节他是真正醒悟的二人说，显然是我们偏离了真理道路，或者说，所以他们现在看见了，是我们才错了啊。然后描写就很精彩，对不对？没有光真正照过我们，我们走过的一切其实像没走过一样，傲慢对我们一无用处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写法，恶人他们终于承认了，他们的生命是毁灭性的。这个毁灭呢，是来自于他们的愚蠢。他们因为自己的愚蠢怎么样，他们就跌入了一个绝对的错谬的生活当中，反而变成什么极度的傲慢啊，依靠财富，依靠权力。他们现在发现傲慢无用，财富无益，都没有用啊。而真正怎么样，是那些坚持在天主内好好生活的人。所以什么，第九节一切都过去了，你说万念俱灰，他用了很多比喻，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啊！这边真的很美，我们可以再练一次，非常美 啊！像什么？像阴影，像及时的流言，像在波涛中起伏在水面上航行船只，开过去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说船过水无痕嘛，对不对？像空中的飞鸟，飞过去以后怎么？空气怎么？好像一点变化也没有一样，像射出的箭一样。所以阴影流言啊，船在水上经过，鸟飞过空中，箭射向靶，他们都不留下任何痕迹。或者恶人发现他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就真的是我说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其实并没有，他们发现他们现在跟天主绝对性的隔离，或者说被天主惩罚当中。所以第十三节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回到第九节，一切都过去了。怎么样？我们一出生就不存在，没有表现一点功德的痕迹，啊，一点合乎天主心意的事也没有。怎么样？只有在邪恶中消耗了我们的一生，啊。第十四节我觉得很精彩啊，这个抄写员说，罪人在地狱中说了这个话。哦，所以这个第十三节是前面的九到十二节整个的一个总结了，图像性的比较就转换成一个对他们实际的生命的描写。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对不对？那么第十三节说，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那这个图像性的语言怎么变成什么他们对自己生命实际的评语，或者说他们真正的反省？这个是恶人言论最后的结论，他们自己下了结论。我们再回到前面一开始啊，第二章恶人开始自言自语呢，他们的那个生命观就是充满了虚无嘛，啊，人死就一了百了，随便过吧。他发现不，原来人去世以后呢，还有天主，天主，这其实蛮像我们今天，这是我讲各个民族大概有神论都这么想，对不对？我们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不对？天主要报，怎么知道不知道？那这个大概是这方面的文化的宗教上有一些相通之处了啊。那么第十五节是最后的一个概括性的评语，这是作者写的了，的确。前面呢，我们知道在十四节之前呢，或十三节之前，是作者呢让这一个恶人们讲话，对不对？那我们当然知道，真正呢其实还是作者自己写的啦， 他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那现在十五节怎么样？他说他自己真正以作者的身份说了啊，就是那么整个的恶人的言论就由作者来做出一个非常清楚的评价。那么这边连续四次说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当然是怎么样，你可以说他是非常夸张的去讽刺这些恶人。那你当然知道在现实的环境，如果我们的推论是对的啊，他在嘲笑谁呢？嘲笑那些生活在这个亚历山大城那些变节的犹太人，放弃了自己传统信仰的人，帮着这一些外邦人希腊人或埃及人去欺负他们自己同胞的那些人，说他们就像这个样子啊。当然反过来说，就是鼓励了这一些在亚历山大城受苦的那些对天主忠贞的犹太人，不要怕，说我们的生命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这些迫害我们的人，他们的结局是虚无，他们现在所想的一切呢，全是虚幻的妄想啊！我们才是真正的活在天主内的。所以这个第四章二十节到第五章十五节呢，这是第二个恶人的言论。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彻底的，作者就显表达那个整个的转折。那么接着最下面是整个第一部分的哈，七个段落的最后的结语怎么样？那现在是真正的，那都结束以后呢，怎么样？人的生命都结束，那么最后是天主的审判。所以第十六节，至于义人却永远生存。对，前面是怎么恶人怎么样，就全部走向虚无，对不对？而至于义人呢，却永远生存，在上主那里有他们的酬报，在至高者那里有他们的照顾，因此他们要从上主手中得到荣耀的王位，华丽的冠冕，因为上主要用右手庇护他们，以自己的手背保卫他们。上主必以极愤作武器，武装受造之物来报复仇敌，必披上正义当作胸甲，戴上正直的判断当作钢盔，拿上无敌的圣洁当作盾牌，磨尖圣怒有如利刃，整个世界都要跟随他来攻击愚顽的人。闪电的火箭必由张开的云弓射出，奔向靶子，由云架中将射出寒露的冰雹，海水必怒号冲击他们，江河必泛滥湮灭他们，全能者向他们一吹气，他们就如旋风被吹散啊！不法的事要使全球变成荒城，邪恶要颠覆有权势者的座位。好，这个你看，这是最后审判大结局了。这样子，我们这个大结局有了，下星期我们继续再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不然就不能回家睡觉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你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我们谢谢大家，下星期继续了。